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阿弥陀佛。今天外面下大雨，我以为只有我自己来跟佛菩萨讲课了。新竹那里也是下很大的雨，下了，昨天一直下到今天还在下哈，好，我们今天上讲义是54页。我们之前谈了很多，就是世间正见的内容。那从今天开始，导师将会为我们开示解说什么叫做五趣或者叫五道就是一般我们说五尘共法，最主要就是从善法开始培养，然后呢才逐渐能够呢进修三乘共法的解脱道，乃至大乘不共法的成佛之道。所以我们先从介绍这个五尘共法开始哈，就是五趣开始。五趣呢，导师的偈颂呢，就是流转五趣中，身心多苦迫啊。那导师在这里呢，先跟我们解说，就是众生在五趣轮回呢，那上一堂课有讲哈，就是它不断的流转，但是呢，它并不是从五个这样子大家都有警力的。它不是好像我们在玩那些游戏这样，就一二三四五这样，你不断一二三四五这样子旋转啊。那如果是说我们能够从中能够学习善法，能够都往善道去修学的话呢，其实恶道我们是不会经历的啊，恶道是不会经历。不过在后面经典会跟大家讲到，就是不管是去善道或者去恶道呢，最主要造业的一个动力或者一个地方呢，还是在人间啊。所以人间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场所。那五趣这个地方，导师先跟我们讲说，不管是哪里，其实呢五趣呢其实没有一个地方是非常理想的。为什么？圈圈的地方呢，导师开始说三恶趣呢苦是非常多，那个不需要多说就是地狱恶鬼畜生。人间呢不如意的事情呢也十之八九那我们往后还会继续介绍佛教真正谈到的苦呢有八种那么多。所以呢其实人生说能够天天快乐的人，除非他是就是境界很高啦，像观自在菩萨这种啦，境界很高。否则呢就是他是那一种就是很神经很大条的，所以呢他就不会觉得人生有什么苦实际上其实人生不如意的事情你看我们理想跟现实其实差距太大了所以人间的苦我们陆续后面还会介绍。那诸天享福，但是他还是会有忧苦。那他的忧苦呢就是怕堕落作为神仙也是怕堕落。所以呢一旦命中的时候呢，天人他会现五种衰相，就是当他天人都会有身体会发光啦。如果他那一天天人发现自己身体没有光，没有光，我们看那个天使不是后面有一个背光对不对天人也是这样，他们有背光，有身体的光， 那他们如果发现他们的光已经消失，就是其中一个衰相，其中一个衰相。那身体很香也是很轻，也是天人的相。那如果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笨重，也发出臭味啊，那这个呢也是衰相。那当他五衰相全部具足呢，那他就要福报享尽了，那他就要堕落而去了，或者人道。所以他们在天上呢，要造善业继续轮，就是在善道里面呢，佛陀讲还是可以，只是呢在天道的众生比较困难啊。我们前面已经有讲过，像第四天很多天王下来人间听佛说法，但是回到去呢享乐呢五欲乐啊种种都会忘记，所以呢天也是要有很多苦迫哦。好，下面开始呢导师就跟我们别述，就是详说恶趣。恶趣呢分为三种，就是地狱、恶鬼跟畜生啊，主要这是三恶趣。那善趣呢就人趣跟天趣啊。好，我们先来看就是地狱。第一趣呢，其实在这里导师有一些没有详细的解说，那我有参考那个延培长老的解释呢，待会地狱的有一些特质呢再跟大家说明哈。那地狱它本身在梵文里面呢就叫做那拉嘎那洛加啊，或呢叫苦处，如果翻成它的意义呢就叫苦处，就是你到这个地方不管你藏在哪一个角落，地狱本身就是苦处。就好像你说你会可能先就是之前我们在开示的时候呢，有老师跟我们开示说，我们人间都觉得说啊，住在比较漂亮的房子会比较舒服，对不对？好，漂亮的房子比较舒服，然后呢这里住的不习惯呢，去换环境啊，去住山上啊，去哪里。那我们一个老师譬喻的很好，他说其实在三界里面就好像在一个大的牢狱里面，你不管换去哪里，换去哪一个角落都是在牢狱啦。所以那一种快乐也是非常就是在这个业力来讲呢还是很短暂，所以我们不需要为了这一点点的享乐呢而不去修行，后面还会继续解。好，地狱呢基本上分成四类，就是一般我们民俗所讲的十八地狱，其实佛教也是承认这个十八地狱，而且有一些导师的推论呢是跟现实呢我们待会会可以提出来讨论，因为导师的推论有些时候是他为了要拉回现实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所以他有一些位置他拉到我们这个地球来谈。好，八大地狱就是第一个，十八地狱里面的八大地狱就是最主要跟最根本的，就是八大地狱。那这个是也叫做八热地狱，因为这个地狱呢是全部都是猛火焚烧，那极苦极热的苦迫。比如说你看像我们在人间，请问大家哪一些地方是非常热的，就是赤道，赤道会吗？我就是住在赤道的国家呢，哪有很热？你看师父有没有晒得黑黑的？没有哈。什么地方是很热的？你躲到哪里都热。沙漠啦，沙漠有没有？所以你看哈，有一些动物，我也是今年哈七月份第一次到美国，因为我们学院有几个老师就是后观院长带我们到那个纽约仁俊长老那边讲课，那我第一次到美国，那我们有到一些地方，其中在那个洛杉矶我们去拜访英海长老，那我们就感觉那个地方怎么那么热，他们已经早中午有40度那么高温度那么40度那么高，但是呢美国人呢他们的生活习惯我实在是有点不习惯，他们不晒衣服的，他们不晒衣服的哦， 你不要拿出衣服、哦、洗一洗，自己在厕所里面洗一洗拿出去晒哦，会被人家笑的、哦、可能有啦，只是不多。像我们住那个区、哦、我真的是没有看到人家晒衣服，他们用洗衣机洗完、哦、旁边就放烘干机，多热的天气哦，他们洗完就丢到烘干机去。我看拿出来晒太阳、哦、五分钟就干了，那么热的天气啊，而且它的日照、哦、很长，到七八点还有热照、哦、夏天，所以超热的、哦、那个洛杉矶。那我们到英海长老那边就感觉非常热，那我们就问他，他说这座你看前面这座山、哦、这座山的后面就是沙漠，住在那一个附近的地方、哦、都热的是实在是就是没有在冷气的地方、哦、是很难能够生存、啊、很难能够生活。那但是我们走到那个那座山的附近，虽然它背后才是沙漠，但是在这座山的这个地方呢，因为它离沙漠很近嘛，所以我们就参观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就他们就跟我们介绍说，因为它后面是沙漠，所以这边有一些小动物啊，它是要在很热很热的土壤里面才能够生长。越热的地方，像有一些很像长得像乌龟的啊，它就是偏偏是要在那个沙漠底下才能够生存啊。所以你看，像巴热地，如果说我们把它想成在人间啊，那当然这里不是讲在人间啊，在地球的中心。那如果是在人间的话，像沙漠这种哦，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大的沙漠的话呢，我觉得那边众生所受的苦迫，有一点像这里所形容的哈。都是整天都是很热，非常非常热。那八大地狱呢有八个、哦、第一个就是等活地狱，第二是黑神，第三众合，第四号教，第五大号教，第六炎日，第七极日，第八无间。什么叫做等活呢？就是等你受完苦、哦、比如说那个我们有看过电影啦，如果你要受苦的话，比如说你的身体要锯掉，锯就是开始锯就痛了嘛，对不对？它锯到完的时候就是你身体切成一半了嘛，对不对？当你的苦当你的痛苦、哦、受尽了，等活、哦、就是你受尽了、哦、它重新又再来一次，这样等你的苦、哦、完了、哦、又再来一次，所以叫等活。那第二个黑神呢，什么叫黑神？看名称很难懂、哦、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众生造恶业多到这样的黑神地狱呢，就是他下到去的时候呢，那些药叉呢会把他在身上画黑线，用黑绳子啊画黑线，画可能是看你造多恶的罪啊，他就画几次这样，然后呢就有那个利刀啊飞来呢，照着那个黑绳的界限这样子跟你分割，所以就叫黑绳啊，就是照那个绳的样子来割。众合是什么叫众合呢？就是这些众生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两座山，那他的业力呢会带引到他在那个地方站着，然后两座山呢就会越来越靠近，把它压扁，压的呢就是粉碎这样。好，然后呢等他受完苦呢，这个山又分开，然后又再压一次这样。好，所以呢很像看电影那一种啦齁。啊对，跟等我差不多，只是这个是被山压的啦。然后号教跟大号教呢差不多，这个是那个进到那个铁做的房子里面、哦、被煮熟啊房子里面。那号教就是比较叫的比较小声一点啊，大号教就叫的大声一点是啊。所以这两个地域它是差不多的，只是一个比较大声，一个比较小声。炎热呢就是进到一个像，大家有煎过蛋吗？煎过蛋，煎蛋的锅子是不是平底的啊？就是 他的样子哦，这个夜抱处哦，炎热第一缘就是你好像跳到一个铁做的盘子里面、锅子里面，然后呢，就是好像人家要做那个穿烧啊，有看过穿烧吗？就是这样从你身体这样穿过去呀、啊，啊，那这些苦也是很严重了、啊、哈。再来极乐就是到一个铁盘子里面，那也是就是像煎东西这样子被煎烧。那无间是最严重的，叫阿比地狱啊，无间叫阿比地狱，这个就是啊、受苦呢是完全没有间断啊，那这个是最严重。我们上次有讲过哈，后面也有哈，阿比地狱是最严重。好，那这八大地狱呢的位置呢，依经论来说是在这个地球的地底下，那充满了烈火，所以导师呢在这里就把它拉回现实说，你看我们看那个火山爆发，它从地底涌出很多岩浆，对不对？所以呢导师的推论说，这个热八热地狱呢是在地底下的，非常炎热。这个跟基督教的旧约所说哈，那个大地裂开现身地狱的记载相当哈，所以导师认为，应该是在地球的中心啊。不过有人怀疑这个在热的地方怎么能够生存哈？那这个刚刚我譬喻沙漠的众生也一样，就是业力不可思议。导师说，业力不可思议。你看沙漠那么热的地方哈。竟然还有那么多众生在那边居住，那这个八大地狱也一样，因为受了业力的众生轮回到那个地方去受苦呢，那不管他愿不愿意，那身体还在不在呢，他都要受完苦报，业力尽了才可以超生，否则没有办法啊。那导师在这里说，我们凡夫哈，切勿划线的地方哈，却勿凭自己生理的情形去推想，啊，说这个地狱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虽然是现在，也许大家会觉得说啊，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哈？没有看过，不晓得。那你不要跟师父说啊，我发愿要去经历一次看看，是不是如经典所讲的这样哈？我比较鼓励你哈，你趁愿力去了，不要趁业力去，趁业力去就是受苦的了。那你趁业力，像大菩萨，像地藏菩萨哈，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到地狱去呢，他本身不会被烧啦，啊，他可能是去救度众生，所以情况是完全不同啊。好，那这个八大地狱两个特点呢，就是第一个特点括弧一哈，54页最底下，就是受着猛火的焚烧，那。烈火呢烧热的如铜铁所避害一样，抱着铜铁一般。好，那这里有很多很多种这个苦受苦的刑具，比如说铁饰啊，铁鏊啊，是读鏊嘛，是不是鏊鏊还是鏊？那这个铁鏊就是那个啦，我刚刚讲那个平底锅啊，平底锅，煎蛋那种平底锅啊，后面还有很多啦哈。第二行那一个叫做什么？铁栓呐、啊，是不是读栓？还是铅？铅哈，铅啊。那铁铅呢，是那种绑在颈上的一个铁圈啊，可能就是那个把头锯掉的那一种啊。那这一种就是刑具很多啦哈，这种地狱。第二个特色呢，就是身体很大，寿命很长。那无间地狱是寿命一终结是非常非常长啊、哦。那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我要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哦。那这个其实是在无间地狱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啊、哦。所以这句话也不要乱讲了哈、哦。所以在业力没有尽之前呢，怎么也死不了。那烧成灰也会活过来，你看多么恐怖哈。哦，所以这些地心深处的无间地狱呢，痛苦 非常严重，那连一丝毫的间断都没有，这个是罪大恶极的受苦处。那第二，进变第一，八个第一过后呢，就到进变第一。那进变第一就是八大第一附近边缘里面，在那个八大地狱的附近边缘，那它也是热，就是非常炎热的一个地狱的流泪，就是同类啊，同类。那这里比较有一种情况不同，就是它每一个大地狱呢都有四个门，然后每一个门呢都有这四种地狱，就是从那个门走出来就有四种地狱啊。所以每一个地狱有四门，每一个门有四地狱，就四四十六嘛啊，十六。那八大地狱都如此的话，就变成128个地狱。所以这里呢，它总名为净变地狱呢，其实它隆隆全部都叫油正地狱或者叫做净变地狱，它都算一个，但是它里面呢，你要经历的是128个那个苦处啊。但是呢，从通全部都叫净变地狱，都叫算一个啊，算一个。那这里的特色就是呢，你每进一个门呢，它的苦处呢会增加一点啊，每一个门会增加一点。那其中刚刚所讲的四地狱呢，是哪四个呢？就是二阿拉伯数字二的地方，括弧一，唐威，对不对？就是热灰啦，火热的炭灰，就是踩上这种热坑呢，那皮呢会消烂，举起你的皮就粘在那个锅底嘛，然后呢那个皮很快又升回去，然后你第二个脚踩下去的时候它又粘住，然后呢又拔起来又烂掉这样。第二，括弧二，死粪，就是充满这个尸体粪，那个粪坑，坑中有类似那个虫啊，嘴巴很尖的虫啊，就是臭如死尸啊，口如风针那样的虫，那不断的吃那个众生的肉。好，括弧三，锋刃，那这里面有分成三种 A。刀刃入，就是很多利刀的那个路啊，你也走过去。B 剑叶林，就是那一个森林里面的树叶全部都像剑一样利，那而且还有那个恶狗哦，在拼命追你哦。C 铁刺林哈，那这里也是有铁鸟。铁嘴的大鸟在啄这个业报的众生，那这三处呢，同受刀剑的苦害。括弧四是无极河，是沸腾的灰水啊，就是那一些烧成灰的一个热腾腾的水，那落在里面呢，就好像在油锅里面煎兜一样。所以上面的这些都属于炎热的地狱啊，那第三是八寒地狱，这个就是非常寒冷的地狱。那导师认为说，这八寒地狱的位置呢，是在我们的南北极呀，南极跟北极。导师认为是这样，大家有看到第三行吗？啊，在南北极。不过哈，这个有一点，最近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到新闻，有一点点，我是觉得这个推论有一点点问题。我不晓得是不是在我们表面的南极跟北极，还是在那个地方的地底下啊？我想如果导师讲在地底下是没问题，但是如果是在表面上的南极跟北极，是有可能若干年后会有一点，这个推论会有一点影响。因为最近新闻大家有看到吗？就是推论2040年南极跟北极夏天不能够结冰了啊，很严重的哈。那个温室效应很严重，地球已经不断的炎热，所以呢其实你看我们的文明的代价就是这样了。我们真的要常常祈求就是这个世界的毁坏我们来不及看了，比较好一点比较好一点了，不然呢 当这个世界上呢毁坏，就是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会很不忍心哈。嗯，有一个办法，导师会讲啊，赶快修行，赶快修行哈。嗯，到极乐世界去。好，二八含地狱，那八种地狱呢，都是受苦的一种名称啊。比如说第一个叫炮烈，这是大寒风吹拂身体，那吹到我们不是古德有讲吗，那就是有类似那个寒风刺骨一样，那他这里的刺骨呢是刺到呢裂开的声音都有了，所以这一种寒风是很大的寒风。那第三、第四、第五这三类呢，都是那个受苦的喊叫声哈。什么？这个字是错了的哈。如果照导师的书的话，第一个是读谢吧，谢则杂，豪豪烦，虎虎烦。你看这样的声音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叫过这样的声音啊？我不知道哈，但是我是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声音。再来。第六、第七、第八呢，就是青莲、红莲、大红莲，这三处呢是依皮肤的颜色跟破裂的情况得名，就是它如果冷到呢，好像青莲一样，就是它冷到发青了啦，身体发青，然后呢裂开裂到呢，很像莲花瓣一样啊，所以叫青莲，不是很美呢，是身体裂成那个样子了，所以不是漂亮呢，它是。那个形状跟那个红莲或者大红莲一样，所以这个是有点夸张，我是很难想象哈，是长得怎么样，寿命也很长，所以苦痛不堪。好，第四孤独地狱，那这个导师说不一定是在其他地方，那在人间呢、在深山海岛啊这些都有，那这个是不是众多的，而是少数的哈、一两位众生，有时是个别的业力。那导师在书上也有举，那现在我们现实上也有看到蛮多的，就是有一些家人啊，有一些小孩被父母虐待。导师举例就是在台湾某个地方有一个父亲虐待他的小孩，关在没有阳光的室内15年，所以这个小孩长大呢，他皮肤都浮肿，然后呢皮肤都白白，都很像发育不良，像小孩一样、所以这种情况导师说就有点像孤独地狱，就是被他的业力所感呢，父亲虐待他呢，在这个没有阳光的室内长大15年那么大、所以这个是在人间都有的这种人间地狱。那当然我们现在不是常常有在讲，其实心念影响我们的业力嘛，对不对？好，那所以你看我们说在人间我们能够看得到地狱道的众生，那就是活生生，你看之前多久大家还有印象吗，就是那个皮革新闻的时候啊，大陆不是有拍很多那个虐待动物的那种情况，对不对？他们就是活生生的那个动物的皮就拔起来嘛，然后做皮革嘛，大家还记得那个新闻吗？没有很久嘛，哈，没有很久嘛，就是做那个皮革嘛，哎，做皮革，所以我觉得活生生的那些地狱的情况，其实在我们人间蛮多的，哎，蛮多的。好，结劝，我们看下一页，这四类十八地狱，就是八热、八寒、净边、孤独，这十八个呢，那都是受苦的众生啊。那在没有解脱以前哦，人人都有堕落的可能性，所以应该生大部位，不要做恶业。所以呢，这个其实导师在提的这种地狱呢，不管我们现在的情况如何，相不相信，但是呢，导师都提醒一句话，就是呢，没有解脱以前，我们都可能堕落。为什么？因为我们随时随地呢，无明都会升起。无明升起的时候呢，就会不怕因果，然后造很多恶业。所以呢，在这里为什么要生大部位呢？就是凡夫我们有情的众生呢，通常 我们都是呢，人家说不见棺材怎么样，不流泪哈，凡夫都是这样的。他一定要见到棺材呢，才怕死。什么意思呢？凡夫害怕这个受苦、受果啊、果报。但是呢，菩萨有智慧的话呢，他为什么？为因啊，凡夫为果啊，所以要做真正做到一个大菩萨如此一样啊，就是你我们如果做到这样的因，就会受到这样的报。所以这个因呢，菩萨呢，在他当中要做的时候呢，就谨慎不做。那凡夫不是啊，做了等受报的时候呢，才心不甘情不愿。所以呢，古德有一句话非常有名，就叫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啊。好，接下来第一讲完哈，就讲旁生。旁生种种意吞啖啊，驱食苦啊。那旁生就是畜生了、啊，也叫畜生。那实际上包含人类以外那一切动物。它的形态呢，我想这个大家应该不会很难理解了哈。那有很多种，佛法分成有足啊、无足啊、两足啊、四足啊等等哈。诸处呢，海陆空都有啦，有一些两栖、三栖啊。那第三，旁生的智慧力呢，高低、寿命长短也不同。所以像狗哈、猫，虽然我们很疼惜它、很在乎它，但是狗跟猫的寿命不长呢，对不对？比起我们人，他们的寿命是很短的。所以这一些，如果是在他们的境界来讲，已经算是很长寿的啦，可能。那以人间来看呢，你看他才活几年，两三年啊，七八年啊就死了。所以我们觉得狗怎么那么短寿。相对的齁、哦、天人看我们齁、哦、也一样的齁、哦。天人看我们凡夫齁、哦、我们也会觉得说哎呦这个人怎么出生一下子就死掉了齁、哦哦、他可能他还在喝一杯茶还没有喝完齁、哦哎、那个欲界的众生就死掉了齁、哦。所以每一道众生他受的这个长寿短寿的果报不同。好，第二，旁生去的苦迫呢，主要有两项。第一个呢是互相残杀，互相呢怎么样呢？弱肉强食啊，动物吃动物啊，啊人吃动物啊，这等等呢都是旁生所受的一个业报。所以，大家如果是有看过那个《佛陀传》的话呢，就知道呢，其实这个弱肉强食的这一个，光是这个管这个畜生有弱肉强食的情况呢，释迦牟尼佛啊，释迦太子那时候呢，他因为看到这样的情况而想发心去修行的呢。大家有听过吗？释迦太子有一次他去游行啊，他经过一个田埂，那看到犁田的农夫呢，把那些土里面的那个虫啊。挖起来犁过去呢，那个虫就会浮上来，对不对？那跳上来，那个虫跳上来的时候呢，那个麻雀看到呢就要去吃那个虫，但是呢那个麻雀又被老鹰看到，所以老鹰呢又抓那个麻雀来吃。在经典上有记载，佛陀传佛看到这样子的情况呢，就觉得说在有情界里面弱肉强食而都依着业报去行死哈，不得已不得自由不得自在的情况呢，感触很多，然后也没有办法改变，所以佛呢因此而发心修行、哦、所以这个是佛的一种生德慧了、哦、那第二个旁生去的苦迫呢，就是为人类所系缚鞭策，就好像马啊牛啊、哦、所以畜生生下来呢，他就被人类所驱使、哦、所系缚。但是有一些畜生呢，它的福报还是蛮大的。比如说牛，在印度呢，牛在印度是神圣物来的。像我们上次去印度啊，你看到满街都是牛就对了。然后呢，你在印度，你千万不要讲说牛粪的味道很难闻，你千万不能讲哦，因为牛是他们的神圣物来的。好、哦，他们的房子可以全部都贴牛粪哦，因为他们拿来做燃烧啊。所以有福报的畜生还是有，只是他们呢还是毕竟还是短寿，如果比起人类的话啊。 好，再来第三种恶趣，就是恶鬼。那恶鬼的特色呢，就是如寄颂所说，恶鬼呢是常饥渴，不敬以为食啊。所以呢，这个恶鬼呢，名副其实嘛，就是常常受饥饿、饥渴的苦迫的众生。那佛法说，恶鬼有三大类：无财的、少财跟多财。无财又分三种，一个就是聚口，就是咽口，就是饮食入口即化为火焰；第二，针口，就是那个咽喉啊，细的如针孔那么小，饮食无法咽下去，吞不下去；第三，臭口，就是满口腐烂，不能饮食。这个针口小得如针，大家有听过木莲救母的故事吗？哎，木莲的母亲，大木建莲的母亲呢，就是受了这样子的业报。那他用他的神通拿了一波东西去给他的妈妈吃呢，在地狱里面，他妈妈呢就是受了这种恶鬼报。那他把东西吃的时候呢，不是变成火炭呢，就是吞不下去啊。那大木建莲呢，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那死跟佛陀请求，就是度他母亲的方法。那佛陀就跟他开示说，在佛欢喜的就是出家人每年都要结下三个月，结下结束呢就叫佛欢喜日啊，佛欢喜日。那佛欢喜日的时候呢，请这个木建莲呢去供生，供养那么多出家众，那以这样子的功德回向给他妈妈，那这样子呢才免了这样子的恶道的苦啊。所以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把这种好的习俗传下来，所以现在呢在台湾每年在七八月都流行，不是流行啦，就是会举办供生斋生，对不对啊？就是从这样子的典故来。好，第二，少财鬼。少财就是真毛，第二臭毛，第三阴，这因为身体而特征而得名啊。那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脖子啊，脖子长瘤，脖子长一个大大的瘤，因为瘤会流出脓来嘛，很臭，所以呢也叫这个少财鬼的一种身体的特征。好，看下一页。那这一种少财鬼遇到食物呢，或者化为脓血而不净啊。那有一些是专门吃屎尿啊、剔唾啊等等不净物，那这一类就叫做恶鬼道众生。所以中国古德都有一个传统，就是学佛过后，大家不晓得有没有这样子的，有没有人跟你们讲过，就是如果我们不是在家里，在一个旷野的地方啊，旷野的地方，如果我们要方便的话呢，要三坛子，有听过吗？没有，有一些有，有一些没有了哈。那这个就是中国古德留下来的一个方便，因为呢，这一些地方都有这一种看不到的众生。那看不到的众生，他们有时很喜欢吃这一种不净物，所以通常就是三坛子，或者是说请看不到的众生离开，主要就是不要让他们在。就是在干扰我们这样子啊。好，第三，多财鬼。多财鬼呢，就是气者，专受人类祭祀而生活啊，就好像我们神道所做的啊，这个是多财鬼之一。就是你不要的，你祭祀啊不要的东西，烧掉的东西，他拿来吃啊。那施者，是人类遗失的物品为生啊，这两类呢都是有时会遭遇饥渴的苦迫。第三，大势，所以多财鬼里面又有比较大势力的，就像夜叉、罗刹、大力鬼王享受的天福，与天福相近，所以这些就是种种鬼了啊。但是他们普遍上呢，还是有受到那个饥饿跟饥渴的苦迫。那生至三不善去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导师用一个偈颂说，那西游三不善 恶行之所感。就是会堕恶趣呢，主要就是三不善根，就是贪嗔痴。那佛教讲说真正到解脱过后呢，它就称为三善根，就变成无贪无嗔无痴啊。所以这三个呢，贪嗔痴呢，是堕恶趣的根本烦恼。所以这三恶趣因为这三恶趣呢，不，这三不善根呢，让我们造作杀盗淫的大恶行，所以呢，会堕落恶趣啊。所以欲界里面的贪嗔痴邪见哈，为不善法的根源。那这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清楚知道的，如贪心而引发。导师在这里举一个譬喻，如杀生。如果从贪为出发点的话呢，可能这个杀生是为了谋财害命。如果是说他是以嗔为出发的话呢，这个杀生也许是为了报复。那如果是以邪见相应的杀生呢，那他只是为了祭祀啊，长寿啊。那其他五戒的也如此推论。所以在这个由意念而引发身口意业的身口业的这个造作呢，其实它有一个观，就是有一个脉络可循啊，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我们如果是没有一个好的思考模式，就是我们凡是思考的东西呢，都跟烦恼相应的话呢，我们的思维能够让我们产生行动，所以思维影响行动。什么行动呢？身口行动。那这种行动也会让我们培养什么呢？性格。你看一些人的性格，他是由他的每一次造作的那一种行动而培养出来的性格，所以性格它是由我们常常思维，然后常常发起去做的这种行动呢，然后养成自己的性格。再来，这种性格呢，会让自己变成什么呢？习惯性。比如说，你看，你吃东西的习惯性很挑剔的话呢，那是因为我们的思维里面都是喜欢吃好的、好的味道。那我们的行动是什么呢？在吃的时候呢，我们的行动就是希望得到好的饮食。那性格就是你习惯了这样子的作为过后呢，常常都以这样子的习惯性来让这个性格更加的坚固。所以别人一看到我们呢，就说这个人是很挑食的，并不是这个人呢的脸上写着挑食两个字，但是呢他表现出来的习惯跟习气呢，人家跟他吃饭吃了一顿饭就知道他这个人是非常挑食的。好，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从我们不善的贪嗔痴意念当中呢，慢慢形成行动，行动呢养成性格，性格呢养成习惯，习惯呢造作出来就是烦恼啦。好，三不善根引发的果报呢，最严重的就是感第一报，就是上品，即重报。那中品呢，唐僧报，下品就是恶鬼报，那这个我想大家应该很容易理解了哈。好，再来是善趣，就是介绍人跟天。人呢，导师在这里的那个寄送呢，不外乎就讲人是苦乐奸杂的地方，是生沉，就是生就是到天，沉呢就是到地狱恶鬼畜生之枢纽哈。所以这个人呢是很特殊的一个场所。人间是很特殊的场所。好，看下一页，58页。人中苦乐杂，受报的人中不像三恶趣的苦迫，也不像升天的福乐，人生是苦乐参半，忽苦忽乐。所以你看，很简单，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天气很凉，或者是说我们在这个温室里面觉得很好，开冷气很舒服，但是冷我们会觉得舒服，但是如果冷太过了，你会觉得苦吗？苦。所以在人中 人间里面的乐呢，它是相对于苦，而且这种乐呢，它不是永远都乐的。不管你我们是身体的乐，色声香味触法，你是哪一种乐？比如说你看我们吃好吃的东西快乐嘛，但是呢给十碗你吃你会快乐吗？可能永远都不敢再吃了，对不对？所以呢你不要跟人家说啊，这个你师父呢有时都不敢跟你们说。如果我说师父说很喜欢吃红豆，我看下个礼拜哈就煮一桌红豆在那边了，红豆饼啦，红豆汤啦，红豆饭啦，啊，可能吃一次就不敢说再喜欢吃红豆了哈。所以在人间哈，不管是什么都一样的，所有的快乐呢跟痛苦呢，它都是同时并行。那只要超过一个界限呢，乐会变成苦；那苦呢，到超过一个界限，它也会变成乐。啊，好，第二。这对于修学佛法来讲呢，人间啊刚好有苦乐参半，是一个良好的环境。为什么？恶趣苦多，没有修学的闲暇，天上太安乐，那也没有智慧增长的机会，所以与佛法不相应。好，第二，在五趣中，人是生成的枢纽，那升天是由于人。跟堕地狱呢，都是由于过去是人生所做的善恶业。升天就是过去所造的善业。那第二，堕恶趣呢，也多半呢是由于人生所造的恶业而来。好，所以呢，色界以上呢，更加是导师在这里说是有复无记，就是他虽然是本身还没有断烦恼的众生，色界五色界的众生，他虽然还有烦恼，但是他不会再造新业，他纯粹是享乐或者是受禅定乐。那这一些都是由于过去的善恶业呢，让他投生到这种地方。那真正的造业呢，都是在这个人生啊。所以导师在阿拉伯数字三的地方呢，有跟我们提到说，鬼跟畜生。除了少数的高级额外呢，大部分是不会造恶业的，鬼跟旁生啊，鬼跟畜生。那人间的无智的小儿，四心的狂者，杀了人还不负杀人的重罪，何况多数的旁生，比小儿就是不成年哈更无知，只是凭生得的智能而行动。所以我们你看哦。我想大家应该不会很陌生啊，就是畜生，比如说老虎抓小动物来吃，我们会不会说，或者是他咬死一个人，我们会不会说判这只老虎坐牢二十年，会吗？诶，有人点头呢，判这只老虎坐牢二十年啊，他可能呢你供给他地方住，给他吃，搞不好他还很高兴哦。好，所以呢，老虎吃的人，我们在法律上呢，你也没有办法判他有罪。但是呢，就是以畜生来讲呢，他造业很多是那个生理的一种自然的反应，他业力驱使他一定要这样。他看到呢，比他弱恶的，比他饿的时候呢，他看到什么就想吃啊。所以老虎的杀生很多呢，都是。这种生得的智能，像大鱼吃小鱼啊等等都一样。那因为这样子的众生界可悲的现象，导师说都是轻业轻报，但绝不会因此而成为隐业。所以老虎他吃的众生，虽然他有业力，但是以他本身的业报来讲呢，不像人有阴谋有计划故作业那么严重。所以呢，老虎吃人，他所感的业报呢，不会说因为老虎吃了人，所以他要堕地狱，好，没有这样子的那个。因为呢，造业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在经典上说，你看我们佛教里面讲造业、造善业、造恶业啊，其实它有一个关键字就是故，叫做故作业，这一种业呢，才一定会受报的。而且会受重报，我们故意做的业，故意造作的，有阴谋、有计划、有心念要做的， 那做了呢，除初中后呢，做了还很欢喜，那这一些顾作业呢，才会必受报。不顾作业的行为呢，有些是不受报。比如说我们不小心走过这里，可能已经踩死很多只蚂蚁，有没有？虽然是它有叶，但是很轻很轻很轻，那也不是我们故意要把它捏死那一种啊，哦，那一种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好，我们时间到，我们休息一下，好，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